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脚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分享。主啊，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保守我的心，使我的分享真的是能够合你的心意。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在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灵。主啊，求你的宝血也洗净孩子，或是有什么不对的，主，求你真的是赦免。谢谢主，我们把上面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14-26节。提摩太后书二章14-26节，这个是接续上一周，我们是一节到13节，所以这个下面是接着还是有13节的经文哦。那提摩太前书讲的是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世最后的日子写的，当时呢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64-66年，罗马皇帝尼罗逼迫基督徒，保罗因此再度被囚于罗马的狱中，他自觉没有获释的希望，面对殉道的可能性，于是就写信给远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盼望他赶来相会，并给予这位年轻的牧者有关个人生活及侍奉的嘱咐。他将个人事主的态度、信念、内心的感受一一告知提摩太，并嘱咐他自守及竭力抵挡异端，完成传福音的职务。第二章的前13节中，我们在讲到的，我们 review 一下，他有讲到基督的精兵，那天的主题是基督的精兵。它里面讲到基督的精兵要如何的与主同受苦难，不为事物缠身，讨主的喜悦，那也说到为福音受苦。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神的道却是不被捆绑的，所以我们作为选民要为了选民要凡事忍耐，使他们在得着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个是前面13节的大概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要来读，我会把那个分成几段哈。我们先来读，第二章的14-1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好，我们先到这里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来看到好像有异端进来哈。所以这里的异端呢，就讲到说，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要受其他的这些的影响，而且他嘱咐他不可为言语争辩，因为这个没有益处，只能让听见的人败坏听见的人。这个异端呢，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三到六节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异端好像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哈，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的3-6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句，反去讲虚浮的话。所以哈，这里保罗就是要求，主的工人要按着正义讲神的道，不要去被这些世俗的虚谈，以及很繁琐的家谱，以及那些伪真道来盖过。但是而且他里面还讲到一节很有意思，不但是要讲真道，而且他要神的工人不可为言语争辩。我觉得说这一句话是很摸着我的。我不知道各位哈有没有这种经历，为言语争辩，你们有没有真的能够改变什么事情？因为真的就很有道理，最后事情全部扭转，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家庭因着言语争辩，哇，越争越幸福？有没有？
没有，
没有哈。其实我们常常会陷在一个盲点里面，我们以为我们讲道理可以讲清楚，我们以为辩论那个真理就越辩越明，但是好像事实并不是这样子。那神的心意他在这里要我们，他要不可为言语争论，那他要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不需要那么多辩论，你只要把神的道讲清楚，你传福音你只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就好。那若是有那些怪谬的言论、荒诞的言论进来的话，你不需要去争辩啊，你不需要去争辩，你真的是只要把你要做的做好就好了。神要我们作为神的工人要这样子来做。那个时候这个讲那些就是讲复活的事情已过哈，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就败坏了好些人的心，就是很多人就是因着这个信心就没有了，就觉得好像以前我们听的那个真理为什么好像和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九节，好，我们把十九节读一下去。十九节来，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这日是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这里看见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我以为说这些好像因着真道有一点外面的东西进来以后，有的人就离开了，我们会觉得说这很可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想要去挽回，要用我们人的方法去挽回。但是十九节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的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哈，拼命去用辩论，用这些东西去挽回人的心。其实神都知道，若是神要给的，若是神要找的人，那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这里我看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真的是神知道，神认识他的人，而且他还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哈。那我们前面讲到为着那个言论争辩哈，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好哈，我们可不可以来想想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好？我们可不可以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找到了吗？来，我们一起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嫉妒、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追求、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得气，互相嫉妒。我想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属肉体的情欲，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我们这个人事情做得对不对，其实只要看那个结果就知道了。那若是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带下的结果是由圣灵的这九个果子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若是在这个里面的，那这是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发表出来。若是反过来，我们前面读了好多哈，是那个肉体的属肉体情欲的这些性情，那这个就是不是属神的。所以像那些争辩啊这些事情，你们看看是不是属圣灵的果子的部分呢？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而且知道神是坐着为王的神，他在掌权。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很着急，觉得说这个事情要不对头了，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神是坐着为王的神，那我们真的把我们担忧的、我们心中挂虑的，真的是交托给神。我想祷告的用处远远大于那个争辩哈，我们去跟神讲就好，不用去跟人那个。这是我对前半段的那个一点看见。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读20节到25节的前半段，好不好？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我的身体让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经道，教导他们这是谁的生活。
可以啊，既然读就读完没关系。好，这一段哈，我觉得我们看见器皿哈，神的那个说大户人家家中有好多的器皿，那你们觉得有多少种器皿啊？有多少种啊？对，我的看见也是，其实就两种，贵重和卑贱。所以哈，我们要如何来做那个贵重的器皿，而不是卑贱的器皿？那神怎么说呢？神怎么说？贵重的器皿的要求是怎么样？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还有呢？
成圣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是不是？所以哈，我们这个人，神要使用我们，神而且愿意我们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今天想，我看到一段经文哈，我觉得其实神真的高抬我们，我们原本的光景哈，真的哪配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林前一章26-31节。来，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原来的光景真的就是一个，真的是按着肉体说，我们的能力也不多，智慧也不多，也没有尊贵，但是神却拣选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孩子，真的是因着救恩，那个白白的救恩，神就是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蒙福了。没有什么其他自己任何可夸的。所以呢，作为我们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的心意也常常很愿意为主所用，是不是？我们很愿意放在主的手中，求神来用我们。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想过这个器皿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喜欢自作主张啊？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宾路易夫人的一段介绍哈。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病危夫人哈，在他那个年代，他得了肺痨，就是肺病嘛哈。那个时候这个是像癌症一样的，所以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医生说他大概只有5-6个月的时间。那他越是到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他这个生命就更要为神发光了。这个是最后，就是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病呢，他完全没有休息，他就是拼命的为主做工。好，他在那个女青年会那里面做到下午3点，就精疲力尽的瘫在床上，就是每一天都这样子。有一天他早上在神的面前，跪在神面前亲近神的时候，主向他显现，主很温柔的看着他，他就全然的扑跪在主的面前。那他看见主的手里呢拿了一块破的布，他就不明白说，主，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侍奉。他就大哭，他说，怎么可能，主，我愿意为了你，我把什么都摆上，我命都不要了，我就是愿意为你活。但是主看着他就更加温柔的说了，他说，是，你是为着我，但是不是出于我。他突然就明白了，他突然就明白，他的生命从那一刻就完全的被改变了。所以我们真的常常要来问，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为着神，但是那个是出于神的吗？是神要的吗？那神要的又是什么呢？神要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发言？神要什么？其实哈，为了神去做是好的，但是是出于人， 并且是属于人的，都不是上好的。那什么是上好的呢？就是好的，就是出于主的。好，那我们这个人如何出于主呢？我们这个人是需要被神来陶造的。我们不是用着我们这个原来的那个我，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些很软弱的，也什么也不够，什么也不够的那个我。就是我们需要自己这个人在神的手中被他破碎，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一个要被神用的仆人，不可能不经历十字架的对付，一定会有十字架的难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天然人可以成为神手中那个合用的器皿。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功课。那十字架的功课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放下，没有自己，在主的里面没有自己。若是你遇见了不公平的事情，你愿意为了主你沉默，愿意吗？你遇到有人得罪你，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你就安安静静的不说吗？我觉得耶稣基督的品性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他心意的，就是要活得像主，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是出于主的。那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瓦器实在是没有什么荣美，只有那里面的宝贝才是神看重的，这里面的宝贝才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还是我们的口才，都无法成就神的功，满足神的心意，除非我们的智慧和才能的后面的老我被主所破碎，而主的生命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今天我在这里想问问看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我发现我就讲的内容很少。各位在这个上面有什么亲身的经历体会的吗？所以我们在那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在23、24节里面，我们看到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啊。所以这个增进呢，是从肉体情欲来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加拉太书哈，这个里面增进就是属于那个肉体情欲的那个一个表现。他说，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那个忍耐温柔全部都是圣灵的果子。好，那个就是24节上面让我们看见神要什么，神不要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需要被十字架来对付的人，好，我们可以来读一下提后2章11节。提后2章11节我打在这个上面了哈。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呢，神的爱子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我们不必求被主大用，但是我们要被主合用。神要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是一个合适主用的一个器皿。所以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人，而是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神当神呼召你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就像那个约拿，我们上个礼拜天的信息，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就逃走了。所以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事情。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心愿意的，我们就欢喜快乐。那若是一个不是我们愿意的话，那个就要考虑很久哈，要征战很久，要祷告很久。但是我相信神要用的话，都会被神得着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被神合用的那样一个心意。那这个心意里面会有被拆毁的工作，被拔除的工作。我们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都会被拆毁被拔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绝不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很 enjoy 的一个工作哈。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是和圣灵相争的，所以我们要伏在这个神的权柄底下。我这个人就是要来被神来对付啊。我这里想起一件事情，在我以前服侍的团契里面呢，你们知道越是服侍的多的人呢，就是越是容易发生矛盾哈，因为每个人工作有不同的看见，其实不存在对或不对，只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是在沟通的上面一定也会有一些摩擦，有一些误解。所以呢，有两位同工就是有一点就心里面有疙瘩，我们就暂且把他们叫成有阿爹和寻都基法。那有阿爹在服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寻都基曾经伤了他，所以他心里面会对寻都基会有看法，觉得说没有办法合作。所以真的就是会有很多，当一些心里面的伤害出来的时候，就是旁边的人会怎么讲，就是会蛮难过的。因为当你看到同工之间有一些矛盾产生的时候，旁边的人真的非常难过，而且这个会影响整个团契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其实我自己也看见那个寻都基，其实他没有心要去伤害有阿爹，他只是按着他的想法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无意中的那个话语可能伤到那个有阿爹了哈。所以呢，他就是蛮委屈的，他就是不明白说为什么对方会受伤，而且是因着他受那么大的伤。我也知道他也尝试着努力要想去挽回去沟通，但似乎好像就是行不通。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同工在一起为那个事情祷告，一直在祷告。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点是，那个寻都基姐妹哈，她不但是试图去挽回，而且她是一直不停的在为我们的有阿爹姐妹祷告。所以一直在是一样一起的祷告中，而且呢，他是一点都没有因着这样子的不开心，完了就离开团契不再服侍，完全不是这样子，他还是继续的服侍，尽管就是别人对他的服侍会有一些 question， 但是他就是很刚强的在神的面前。我也看见过他的眼泪，好，但是我觉得神一定纪念他。他愿意这样子爱心的摆上，愿意就是接纳姐妹这样子对他的一些不太客观的那些看法，所以他继续的服侍，继续的祷告，以至于后来就是那个关系有在渐渐的被弥补。那神也是做事的神，我们刚才在说神是做的为王的哈，所以他也会在有阿爹的心中动工，那所以关系会慢慢的在弥补。但是从这件事情我就看见，其实一个顺服神的人真的不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不是说我不爽我就走，干嘛你当 leader 我就走嘛，是不是？但是真的不是这样子，而且还有那个爱心，那个从神来的爱，他愿意为对方来祷告， 愿意花那个 祷告的代价在神的面前，我想这是神非常喜悦的一种表现。好，但愿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被神这样的对付磨练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都越来越美，越来越有基督的荣形。我们所有的美其实就是基督的荣形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完了看上去越来越甜美。那我们就讲到何用的器皿。所以说何用是很重要，它 不在于多么的高贵。你在厨房做饭的话，我想你有的时候会选一个比较看上去不是那么新的锅，或是一把不是很漂亮的铲子，因为它们合用，所以你常常就会用。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在神手中也成为一个他真的是很顺手可以用的，他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的一个生命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可以让我们羡慕的生命。我们下面来读一下哥罗西书3:22-24，好吧？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管你做多少，什么人都没有看见，你真的要欢喜快乐，因为神知道。好，我们做真的是不是给人做的，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你搞清楚这一点呢，我想人就没有办法怎样伤害你了，因为你今天是为神做的。所以说人即使 不理解你误解你，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为人做的，是不是？那个你为做的对象，他接纳你，他喜悦你，这不就是最大的祝福了？所以我觉得说，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那将是一个非常美的服事，因为所有的人就是对神负责。我们不需要活在人的眼光中，我们也不需要活在人怎么看我，人是不是 appreciate 我做的，只要神看见就好了。那我们即使做的不好，神也知道，我们也把自己的软弱放在神的面前，那求神加力量给我们。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服事会比较单纯，否则的话太难了，因为不可能讨每个人喜欢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大麻烦。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再来把我们刚才没有读完的经文读到一半，你们没有读下去的那个25节，提摩太 后书2:25后半段到26节，把它 读完好不好？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和前面讲的，就是你当你去传讲真道的时候，有那些不是真理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被掳去，或者是很多心没有办法接受真道。但是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所以悔改的心是神给的，神给他们悔改的心，神让他们明白真道，所以呢，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看见，所有的一切是神在做王掌权，我们不要都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上，背在自己身上，所有一切都是自己的重担。其实神今天就是使用我们那他自己有自己的一盘棋，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一定明白，但是你就 在神的面前做好今天的你，神要你做的这一部分就好了。神是做着为王的神。好，今天早上的那个荒木甘泉，我看见有这 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来读给大家听。他的经文呢，就是我刚才列，我下面列的诗篇103篇19节，我们来读。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化作，他的国统管万有。
好，他这里的荒木甘泉今天的很有意思，他就说有一个人，他初春的早晨，他以第一人称，他说我刚开门出外，一阵残酷无情的冷风吹着一阵灰沙向我扑来，我急躁的埋怨道，我巴不得这风，这意思是说不再有这个风，可是这三个字在我喉咙间卡住了，说不出来。在我的途中，这件事呢持续的停留在我的脑海中。一个天使来了，手中折着一把钥匙，他说，我的主人吩咐我把这把钥匙给你。我带着惊奇的口吻问道，说这是什么？天使说，掌管风的钥匙。说罢便不见了。现在我应该非常快乐了，从此可以随我的心愿随便对付我所讨厌的风了。我急忙跑到山上，到那个风的库房的前面，我上去把东风西风北风的门全部锁上，把南风的门打得大开。他想，哎，这样子多好，那些冷的东西都没有，很温暖的南风。所以当他这样刚想的时候呢，一股热气从门里面冲出来，把我的手炙得痛彻心扉，地上的青草刹那间都转黄了。我的得意之作摧残了全世界的生命，我发急地喊道，我闯了多大的祸呀，我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我真是多么愚蠢。惆怅又羞愧的我求主再差遣他的天使来把钥匙拿去。我同时应许说，我以后绝不再敢掌管风的钥匙了。看啊，主自己站在我旁边，他伸出有钉痕的手来把钥匙拿去，把其余的三扇门都打开，空气中调和了许多的凉风，顿时觉得满身凉快了。我这时就想到，我是谁呢？竟敢埋怨主所安排的呢？他把钥匙挂在腰间，我问道说，主啊，这风的钥匙是你经管的吗？他说，是的，我的孩子。看哪，我又看见在我生活中所有的钥匙都挂在主的怀里。他看见我脸上带着惊奇之色，就问我说，孩子，你岂不知道我的国统管万有吗？我回答说，主啊，是的，既是他有钉痕的手，满有爱心的手，使用这些钥匙叫我遭遇平安或患难，喜乐或忧愁，顺境或逆境，从此以后无论什么事情，我就不再埋怨，都要信靠安息赞美。所以我们所有的钥匙是挂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我们生命的钥匙，掌管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钥匙都在我们主的手中。但因为我们是一个真的蛮有信心可以让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即使是各样的高山低谷逆境顺境，都可以顺服在主的面前。最后我想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